生命是成长的过程，一点一点的学习，一步一步的改变，将带给你更丰盛和谐的人生。欢迎您收听《生命协奏曲》，飞扬协会制作，王琦策划主持。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生命协奏曲》。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跟上个礼拜一样，一起来关心收音机前许多长辈朋友。上个星期，简川博士已经告诉我们，许多到了老年的时期呢，我们怎么样活得有尊严、有价值，能够享受那个幸福感啊。今天呢，简博士要跟我们谈一谈老人三宝。我们常听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老人三宝那是些什么呢？我们就要来听听简教授来告诉我们，揭开这个谜底啊。
啊，王琦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特别向收音机旁我们的长辈们啊问好，希望你们啊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简教授，平常只听到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今天您却要跟我们讲说老人三宝，那这三宝是指些什么呢？
啊，首先我很高兴啊，王琦你把他这个宝啊当做宝贝的宝来谈。当然老人如果说我们自己身体照顾得好的话，在跟家人相处又处得好的话，是家里的宝贝，因为你的经验、你的这个爱心对你的后代都是很大很大的祝福。不过我想在老人称为宝之前呢，我在这边所要谈的是保护的宝，要祝福各位啊，我们的老前辈、各位朋友们啊，在当你退休以后进入老年的时候，要记得要有三宝。
所以这个宝是保护，不是宝贝的宝啊。
你也可以当做宝贝的宝，叫宝贝自己的。比如说我要讲的三宝是宝贝自己的身体，宝贝自己的金钱，宝贝自己的朋友啊，这三宝。那你可以讲保护自己的身体啊，保护自己的朋友啊，保护自己的这个金钱，都一样的。
是，所以呢，如果我们知道简教授今天在节目里告诉我们，老年人知道怎么样来保护自己，有三方面很重要的，那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很健康的老年人，当然就成为家中的一宝。
对，
我觉得有一些长辈哦，真的让年轻人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也因为他对于生命呢带着一个非常快乐、满足哈，很有希望。同时，他也有很多的人生经验。人到了一个年龄之后呢，他也越来越成熟。那这样子的长辈真的是可以带给年轻人很多的这个福分。
对，那是真的是宝贝。所以在以前啊，我们就谈过说，老人的首要的任务就是让自己幸福，让自己快乐。所以我们谈到说怎么学习啦，怎么啊这个有目标啦，怎么活得更好等等。事实上我们退休以后年纪大的时候，在你的生活当中，在很多事物的这个处理当中也不能太大意。这是我在台湾在处理老人问题的时候所得到一些经验，事实上我也在文字上已经在很多地方发表过这种看法。那首先第一个宝啊，我是说我们老人家要宝贝自己的身体，叫保老身呐，啊，老身是身体的意思哈。
是。
那你会讲说这是医生的任务啊，这是这个生理方面的问题，为什么你就谈出来？简教授，你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呢？这一点当然啊是医生的任务，但是我认为老人在保老身的时候，就如上次我所讲过的说，老人有生理的年龄，也有心理的年龄，那更重要的是让生理快乐的，让自己过得愉快的，心理比生理的因素还来得重要。那什么叫保老身呢？啊，我有几个小小的建议啊。我忍不住还是讲到我爸爸，我的父亲40岁中风，差不多50岁心脏病，大家认为是不可能活到几年的人，居然硬撑撑到79岁啊。那我就发现，当然人的寿命是上帝所给的，人不能勉强。不过一个本来很早就会死的人，为什么可活到79岁？就是我爸爸不断在动。他说这要活就要动，
活动哈，要活就要
动。你看到有时候晚上1:30我要看孩子有没有睡好觉，顺便跑到爸爸房间去看，哎，居然没有睡觉啊，半身啊抚着那个桌子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我就骂他爸爸，3更半夜在那边抖来抖去，台语叫丢来丢去的哈，都在丢哈，你在那边动来动去去干什么？为什么不睡觉？他说我在运动了。我说哪里有3更半夜运动的啊？你可以4点运动，可以5点半运动，哪有1:30运动？ 他反正睡不着嘛，我睡不着躺着休息觉，为什么动来动去啊？他就讲一句话，他用台语讲，他说啊都不管戏，他说不肯死，那意思就我就一定要动啊，就不肯死啊，
不甘愿死，
不甘愿死啊，这是他的一个心理上很大很大的动力啊。所以我也要请我们老人家，就是心里面的不要太早认识，我就啊死就死算了吧，当然也可以，但是也不要太轻易就把这个生存的这个意志啊就放弃掉，要我就要动，不断动。所以我记得父亲啊一点多哈，当然有时候就早点睡，经常都跟他四点多就去爬山，回来说些吃豆浆，吃豆浆完回到家就读圣经哈，读到九点，一天读十章圣经这样，然后就替孩子祷告。我说我今天这么有福气，也是爸爸这样一天到晚替我祷告，虽然他每次祷告的内容完全一样啊，我都会背了啊，历来波西存安啊，素以后起啊，他是为他来一一个点名祷告，对不对？他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不断在动。当然有一个玩笑，不知道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过没有？有次有人访问那个104岁的任瑞，他说：“哎呦，你活到104岁，你有什么秘诀能够活到这么久？”这任瑞就说：“他很简单，这个。”活得久很简单，就是不要停止呼吸就好了。
不要停止呼吸。
当然不要停止呼吸就好了，看起来像开玩笑的样子哈。不过我是认为，哎，不要停止动，活动是保老身呢、啊、很重要的这个方法。那保老身另外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你的情绪啊，就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轻松，千万不要紧张。我曾经碰过一个老人家哈，那他还自己活得蛮愉快的了。那事实上我私下知道说他的小孩子的状况不好，我也知道说家里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他的后代的状况不是那么顺。我说我知道你家里发生不少事情，对不对？那怎么看你好像还过得去的样子？我就问他，他讲一句很健康的话，他说我已经70几岁的人，虽然不是很老，我相信我对儿子所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啊，我已经尽了我一个当一个父亲的责任，现在儿孙自有儿孙福，对不对？我不能为他们老太难过，我要我有我自己的日子要过啊！我不容许自己一天到晚替他们悲伤，他们自己的福气我已经尽了能力了。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绝情哈，但我认为这是健康的想法。他又能做什么？他说我想太多也是怎样呢？啊，徒劳而已嘛，就是空空在那边难过而已。那我听得很感动，这个老人啊，不仅身体在动，他心理上啊也是健康的。所以我们就常常讲说，这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让一个人身体健康，其实最重要的方法是随时保持喜乐，不要自己去找压力来承担。我担心孩子的事业有没有发展，担心孩子他们夫妻感情好不好，还要担心孙子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又等这么担心都来的话，我想老人就过得很不愉快。所以一定要放开，既然已经拼命到60、70岁了，70、80岁了，那你该尽的就尽了。你大有钱，你想说我现在只要享福就好，心理上要这样来想，我认识保老身很重要的方法。
是，我觉得这个中国有一些话哈，跟圣经里面的真理蛮符合的。比方说中国人讲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所以真的是不要为儿孙担忧太多，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当父的责任，有他们自己要走的路。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儿子的脐带已经割断了，
对，
他需要为自己负责，为他自己新的家庭负责任。所以我觉得简教授刚刚提的这位老伯伯，他实在是一个很聪明智慧，也是一个心理很健康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跟我太太讲，我说我们孩子逐渐要长大，等他们成家立业的时候，如果退休的时候，我说我绝对不跟孩子住在一起，我要住在附近，这个走路5分钟可以到的地方，我三餐都要回家吃，吃完跟他们聊天顶多一个钟头，吃完饭我就说我要回家了啊！我相信我的孙子我的媳妇一定会跟我讲说啊，公公婆你就留在这里的，跟我们在一起的没有关系的，我绝对不相信这种话啊！我一定还是要回家，毅然决然的，义无反顾的，毫不犹豫的啊，就要回去，因为我要让我的孩子有他自己啊家庭的空间，有婚姻的空间啊，这样对我也好。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值得我们华人的长辈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通常好像觉得儿子长大了毕竟还是儿子，所以呢真的是操一辈子心，这个操心完儿子呢再操心儿子的儿子， 但是呢，我觉得说，即使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把握现在，我们还有机会好好教育子女，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哈，去塑造他。等到他们成家立业哦，我的责任已经尽了，那就是他自己该负责任的时候了。这样子，我们心里面才不会被很多的忧虑愁苦。圣经上讲说，喜乐的心是良药，但是忧伤的灵会使骨头枯干。
对，
所以这个对身体真的是很损伤。
固然现在那个医学发达嘛，对不对？所有的有关老人健康的药物啊都有了，我想这个不用我来讲，那个医生就可以讲得清楚啊。哪个时候做身体检查啦，出门的时候走路小心一点，我想这都是常识。但是我要提醒我们老人家的，就是说要保持喜乐的心，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脸枯干。就用圣经上话来讲，我觉得是保老身最好的方法。
是，所以其实从简教授今天提醒我们的，我们也可以举一反三哦。比方说要有喜乐的心，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不要忧虑太多。
对，
那其实如果长辈们像您上个礼拜的节目里提到哈，他能够安排他自己的生活多彩多姿，也就是说消极的呢，他避免去忧虑损伤他的身体，积极的可以开创一些快乐的机会。哎，这个怎么样，我们举一反三啊，孺子可教，所以简老师可以收我这个徒弟啊。
不错，你不是我徒弟，你是我很好的同工哈。你做了很好的事情，我相信这种建议这种概念呢，可以帮助很多人。
是，
那第二个我认为要老人家们应该宝贝的是什么呢？就宝贝你自己的钱，保老本啊，
保老本
啊，老本很重要。我知道很多老人家都很疼自己的小孩，
对，
那为了自己小孩的前途啊，就不惜把所有的老本退休金完全就交给小孩啊，义无反顾的为了孩子什么都可以牺牲。从文化上来讲，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从辅导的经验来看的话，这个下场都不是很好。这牵涉到所谓人性的这种本质。
嗯，
啊，我相信已经很多老人家都知道了，当你手边有钱的时候，谁看你都很尊重，你的孩子在看着你也会对你客气一点。但是一样是你的钱，你把钱都花光以后，全部都分给你的子女，但是要再从子女要回来的时候
就很难
了，那就很难了啊，那个感觉都不一样了。
而且简教授，你有没有发现哈，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争财产的问题。
对，
父母亲辛苦赚来的钱想要帮助儿女，但是最后反而闹得家庭不和。
对，因为父母亲常常会，哎，我这个孩子比较笨拙，不是，我这个孩子比较读的书读的不好，那现在他要创业了，我一定要给他多一点钱。
嗯，
对不对？那讲到老本啊，那个钱都不是属于几千块几千块，那是上万的。那人的本性里面，孩子们一定会愤愤不平。
嗯哼，
他们认为好像说那个比较差的就得到了糖比较多，对不对？这也是不公平的哈。
嗯，
当然自己怎么分财产呢，我是没有意见。但是刚才啊，王琦你也强调这个事情，我是认为两件事情要讨论。一个是说你老本再怎么样都要放在自己身边，让自己可以养生方面没有困难。那万一要分给孩子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让孩子们没有话可讲。而最容易的一个方法，就是属于所谓的公平的原则，
均分，
均分原则。那到均分是不是公平不公平，也很难讲，坦白的我们很难断定。那应该是道道地地的家务事啊。
是，
不过我在想，从辅导的经验来看的话，很难有家长说把财产分得公平的。
嗯哼，
很难说。哎，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75岁，孩子啊，三个孩子都过来，你们现在哪一块地是谁的，哪个钱是谁的，对不对？这样分一分的就没了。我说啊，就算在分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应该有个警戒，你自己是其中一份。如果你三个小孩子，你不能分三份，
自己要有一份。
当然要一份，
啊，要养生，啊，
对对，要四分，对不对？然后把一些万一说这个你要让孩子们照顾你的那个成本都要算进去，怎么弄怎么弄，要讲得很清楚。这个时候你理智一点，这个时候你稍微比较这个所谓的冷静一点，对你的未来都很有帮助。我生怕就怕看到什么呢？那父母亲那么疼小孩，对不对？然后把钱就这样义无反顾的就给了小孩，给了以后，就算孩子要孝顺，偏偏媳妇不认为应该那么孝顺，对不对？好了，啊，给了你，本来以为孩子会感激你，就算这个孩子感激你，哪知道另外两个孩子却怎样呢？却予以不公，反而不照顾你。这个案例我们看太多了。讲到这里啊，本来说钱是你家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但是我们站在一个辅导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还是请老人家们切切要记得啊，你怎么分我没有意见，但是你自己的老本要怎么样 一定要保住啊！不管孩子怎么跟你说保证什么都没有用，你自己手边有一点钱总是比较好一点。
是，我想简教授从事这个社会工作这么多年啊，已经遇到成千上百个个案，
对，
所以这些都是您的经验之谈，看到很多家庭的悲剧。
对，
我想不只是您是专家遇到这些实际的个案，我们也经常听说谁家的爸爸妈妈把钱给了儿女之后，结果呢大家都踢皮球，
对，
本来轮流养父母的，就到最后呢连一家都不养，
对，
所以就弄得父母亲非常的伤心绝望，我把所有的我这一生哈，
给你们了，
对，都给你们了，连这些老本也都给你们了，结果最后呢孩子把父母亲踢皮球，这家踢到那家，那家踢到这一家，然后父母生病的时候那大家又嫌麻烦，我觉得简教授这个提醒真的是很重要。
对，
你是可以分财产给儿女，可是别忘了你自己要有一些能够养生以及照顾自己的能力，我们对自己应该负一点责任哦。
要对自己有一点奖赏啊，不敢说奖赏，起码有点保护，保护自己的老本，在我处理那么多的这个家庭问题里面，变成是主轴哦，很重要的哈。
是，
因为如果你财产一分的时候哈，再怎么分都不会公平，
对，
哪一块地怎么切怎么分都不会公平，
很难，
一不公平的时候，万一你将来你老了，对不对，那个自以为分的比较少，事实上大家都认为自己比较少，会想说领了比较多人要去负责，那领了比较多人说那大家应该轮流来分摊，一比较一下去就说哇，那实在是很难看，
那老年人就很孤单，到处流浪，
对，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对，
所以奉劝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老人家们，你自己的老本也要照顾好，保老身跟保老本。
是，其实呢我自己站在年轻一辈的立场啊，我们自己的家庭也常这样鼓励自己，如果说父母亲他们真的是还有一些的财产留给我们，即使是一块钱，那些都是多的恩典，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辛苦赚来的，是父母给的，所以是不是我们年轻人也抱着这样子的心情，父母给的哈，他们不是义务，那个都是额外的恩典，他们辛苦赚了一辈子啊，所以如果年轻人能够这样子想，然后老年人呢也能够为自己的生命负一点责任，保一下老本，
对对，
那这样子我想家庭的悲剧就会比较少，
比较完美一点。
是，
不过不要忘了兄弟姐妹争那个财产，为了财产结的不公平啊，是人性的软弱，
人之常情，
是人的本性，
是，
因为那个不是一两百块钱，不是一两千块钱，我常常会用那个东西来界定父母亲比较爱我还比较爱谁，再加上自己都结婚的人又有所谓的媳妇，这个概念上都不会公平的，
是，
很少有时候啊我就认了，对不对，我听过一个案例，一个孩子比较忠厚老实，他分财产的时候，在台湾呢分财产的时候，他觉得说转父母亲给我什么我就认了，对不对，大家认为他分的田地是最糟糕的田地，没有像大哥的田那么好，没有像二哥的店那么好，哪知道台湾，你知道前几年经济发展，
对，
这个农地啊，一大片的荒芜的农地竟然变成新都市中心，都市规划以后新的中心，哇不得了，那钻石啊，他自己也讲说啊，反正这个拱狼无拱后，傻人自有傻福，
是
啊，老天爷照顾这个
比较憨厚
憨厚的
人哦，
这一点我倒是也是值得的哈。当然，我也期望我们年轻朋友们，在看到父母亲在分财产的时候，也要了解父母亲的苦心。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条件太好了，所以父母亲认为大概不需要拿那么多钱给你，那你就认定哎，父母亲是正统我的成就，对不对？那看到兄弟哪一个人比较差一点，给他多一点也是应当的。我想是用爱来解释的话，就爱能走遍天下了。
是，而且圣经上讲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哦。人如果说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已经丰衣足食，我们就满足的话，就不会在家庭的这些财务纠纷上哈、哦、弄得大家都很不高兴，甚至有些家庭悲剧发生。所以这是第二点，简教授告诉我们说要保老本，
对，保老身保老本啊。其实老年的时候最最重要的是保老伴，
保老伴，
老伴跟老友啊，这是我认为决定一个人幸福不幸福最重要的一个
快乐不快乐。
首先我们谈老伴啊，我常常在想说我们都爱小孩，说最近这个概念我一直在外面传递，我说我们爱小孩，栽培小孩，把小孩送到美国来，不让小孩住在什么
起跑
点
上，
为了孩子的前途我们千里迢迢就移民等等，当然都是无可厚非，甚至值得尊敬啊。但是我要问大家一句话，将来我们年老的时候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请问是优秀的小孩子照顾我们的机会比较多呢，还是平凡的小孩？用台语来问的话，是高健啊，拱健， 是优秀的孩子还是笨笨的孩子，照顾我们机会比较多。我从台湾头问到台湾尾哈，从日本、韩国、台湾哈，问到马来西亚，问到印尼，问到纽西兰，问到澳洲，同一个答案是什么？
比较憨厚的，
憨厚的小孩，比较没有太多事业成就的小孩，照顾我们机会反而比较多。
哦，这是什么原因哦？
所以很简单，优秀小孩子在外面忙得不得了，他根本没有空来照顾你，啊，没有空。好了，就算孩子们想要照顾你，
嗯哼，
不管憨厚的也好，或是聪明的也好，坦白的也不可能好好照顾你。怎么说呢？因为两三个孩子不够的了，
嗯，
啊，不够的。一旦躺下去，两个月生两个月的病，三个月的病，搞不好一两年的病，你有几个孩子可以轮呢？
对，而且大部分哈，年轻人确实是需要上班照顾自己的家庭。
所以你看到两三个小孩，四五个小孩都不够。
嗯哼，
啊，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在住院开刀两个月，我们五个小孩啊，三男二女轮流照顾，大家比赛看起来照顾比较好，都很想好好孝顺了。
对，
当然开完刀两个月，妈妈还是被主接走了，对不对？我自己问自己，这两个月而已，五个家庭全部受影响，前一年的假都请光啊。这个什么事情我不掉课也要掉课啊，乱成一团了啊！乱成一团的时候，我慢慢就发现说，哦，如果我们将来老的时候，就算
孩子我们都只有一两个孩子，
就每一个都一个两个，那根本不够用嘛，对不对？
像那个国内哈，还一胎化只有一个小孩，那怎么办呢？
所以那个老人一定最痛苦。所以我要讲白一点，在这边就把这个主题带过来，将来照顾我们是谁？一定是老伴啊。那如果是老伴那么重要的话，我要问你哦，现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你已经65岁或者68岁或者70岁。你们目前两个，你跟老伴两个人关系啊，是不是好到一个地步让你十分放心的说，如果万一躺下去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我的老伴在我旁边啊，心甘情愿的，甘之如饴的，任劳任怨的在旁边照顾我。
是，啊，
不一定哦。现在两个人就打来打去的，我说根本谁都不理谁的，对不对？那我就可以确定的可以跟你说，你完了，你万一真的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你的老伴心不甘情不愿，你无心无可言。
简教授，说到这里我要跟你讲一个故事，是在美国这边发生的，
嗯，
也是呢一对老年夫妇当中哈，先生生病了啊，因为平常先生都很霸道啊，对太太没有好脸色，很凶，所以等到先生中风坐轮椅啊，太太就趁机捏他，
脸都没糊啊，
对对对，就趁机一面推他一面骂哈，然后一面就用一个手去拧他。哎呀，我们这个因为有朋友哈是在医院实习，看到这种情况，老来伴老来伴，可是怎么老来变成一个报仇的机会？
对对，而且你躺在床上，你一点反击的能力都
没有
啊。所以我的感觉是说，老伴最重要。当然有人马上问我，那简老师，我现在70岁了，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对太太不好啊，请问我现在怎么办？有人问我过这个问题，啊，
对，还有救吗？
我就跟他讲说 Love is never too late，
嗯哼，
啊，爱永远不嫌迟。
是，
你虽然70岁了，以前亏待过你的配偶，我就要说你趁着现在还清醒的时候，还有一些时日的时候，就要好好跟配偶道歉。
是，
你握住他的手说，老伴呢，啊，对不起啊，以前我年纪轻不懂事，脾气比较不好，亏待你啊，对不起你。现在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几年，3年5年就是10年20年，相信我会好好对待你啊，就像我对你的这个一个补偿。希望我们在晚的日子啊，能够是一个好朋友，好好来相爱啊，我一定好好来爱你，只要你一个诚意，夫妻一场嘛，对不对？
对，
谁不会流泪？
我听简教授这样讲，听了都很感动。我想，那个配偶，一定是很愿意接受他的道歉。
只要你肯忏悔，诚恳的跟对方讲说，这对不起，是在以前不懂事做错了。我现在大家夫妻一场，孩子生那么几个了，对不对？何必计较这个啊？所以爱永远不嫌迟，但是你一定要很诚恳，对不对？好好表现出你的情谊。所以老年的时候啊，就更加要怎么样培养感情。
嗯哼，
好东西要留给陪我吃，对不 对，
对，
有空的时候帮他怎样啊，这个把陪他散散步，对不对啊？他不好的不舒服的时候好好要陪他，不能说不行我要去玩了，你管你啊，孩子媳妇照顾你就好。
嗯，
当陪我还不好了，你照顾他就等于意味着万一有一天你更糟糕了，连动都不能动，连三餐连大小便都要人处理的时候，你的老伴会在旁边心甘情愿来陪伴你，就是老伴啊，老伴的重要。
对，那我想我们也会想到，如果有一些长辈朋友他们已经丧偶了，已经没有老伴，来不及了怎么办？
好，那如果没有老伴的话啊，当然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就是要靠老友。 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老人家，就不能在退休以后关在房子里面啊，一定要到外面去结交朋友。那结交朋友两个地方是最好的啊，第一个当然是教会啊，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老年的朋友，对，
老年团契啊，
松柏
团
契啊，松柏堂这些东西，这个团契有个好处。还有什么这个办郊游了，对不对哈、啊？一个礼拜一个月一次喽，或者哪一边去聚餐喽啊？教会还送活动去当志工喽、啊、哪一天又看图书馆喽，看博物馆喽，看听音乐会了。这个一些老人朋友一直在一起，没事干的时候就怎样，就下下棋喽等等，像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交朋友的好地方，对不对？当然交朋友的时候，不要再把你的脾气跟你的背景带进去了，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只要人对你微笑，都是好人啊。大家也不是说金钱上会有纠葛怎样，对，都是要接纳了。不能讲说他讲的方言跟我不一样，他的习惯跟我不一样，我讨厌。我想你就脾气不要那么大了，这是属于教会方面的。那另外一个在台湾很流行叫老人中心去了，
嗯哼，好，现在这边也有很多老人看护
中心，对对，现在美国当然更多了，
对
不对？所以就不管什么时候去那边交朋友，跟人下下象棋啊，聊聊别人的家庭也无所谓，讲讲自己心酸都没有关系，变成你们一起在那边互相支持的这个地方，对不对？这个当然最有效的方法是大家结伴到哪里去当志工。我老人志工很有用哦，啊，我最近去看了几个花园，听了人家介绍，都是退休的老人在当志工，讲得头头是道。当然志工不能太老了，对不对？不过只要你做得到，总有适当的志工可以让你做。
是，
我在东海图书馆读书的时候，有一个退休的人让我很感动，在美国退休的一个女性，她退休了没事干，居然跑到东海大学去，因为东海大学是教会学校嘛，对不对？她去东海大学，你退休了又能做什么？人家也不让你做了。她说啊，她白天到校长室帮校长翻一些这个英文的信件，中文翻成英文，她怎么弄？把它写成打好那英文信，外国人来写英文信总是比他传神了，对不对？下午没事干，他居然跑到图书馆，把那个所谓期刊目录里面，期刊目录不是很多吗？哪个文哪个主题有哪几个期刊？但是问题是东海不一定有那个期刊，
是
他就找有的就画一个圈，没有画一个叉，就让我们的学生在找期刊的时候省了一些时间去找到真正有的材料。如果这个突然没有，就不要去找了，对不对？他做这个善事的小小动作，画一个圈，画一个叉，
是
当着老人的时候、嗯啊、我好感动啊。
那真要很有心
啊，
对，真的是很
愿意。那个叫 Miss Vicks， 我还记得他名字啊，他很有心，只做一个简单动作。那我相信他在做的时候，就算没有人知道，他很快乐，因为他在做好事，
而且方便了好多在求学的学生。
所以他的朋友不仅是老人朋友，连学生朋友都有啊，我们都很爱他啊，因为他是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长辈，他在那边当志工，他不仅结交老人朋友，又结交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因为他肯付出。
是，所以这个是今天简教授跟我们提的啊，就是老人三保，就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要保你的老本，保钱财，还有呢要保你的老伴或者是保老友。那如果这三方面呢，我们都好好的去思想，我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身体，那同时呢也让自己有一个喜乐的心，
对，
然后使我们的身体也更健康。那另外呢，我们自己有一些经济能力，来使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太依赖儿女，把自己照顾好，跟老伴们，所谓老伴老伴老来伴嘛，哈，能够快快乐乐的跟一些差不多年龄的好朋友，我想这样子也是可以开创一个非常美好的老年生活，
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简教授啊，这两个星期来告诉我们，根据您在社区当中所处理的个案，看到老年人所会常遇到的问题哈，我想听众朋友您一定觉得很实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实际的案例，所以简教授就把这些所看到哦，常常让老年人伤心呢、啊，或者使他们不快乐的一些因素，告诉我们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建议呢，希望让每一位收音机前的这些长辈朋友们，您可以活得又健康又快乐，然后又很好。好的人际关系哈，同时呢我们也目光远大，我们想到说下礼拜我要做什么，明年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我相信你实在会有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对对，
我们很谢谢简教授，下个星期呢简教授到节目里面要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离婚率很高的时代里面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我们就期待下周与简教授在空中和听众朋友们一起相会。
对，谢谢王琦，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特别祝福我们许多老人的朋友们，上帝祝福你们。
生命协奏曲是非盈利社交节目， 由飞扬协会制作，陪伴您追求更和谐的人生。您若有任何宝贵意见或愿意成为本节目的赞助者，欢迎您在周一至周五利用热线909-860-0395 909-860-0395与我们联系，也欢迎您上网到 www.touchlife.org www.touchlife.org 收听精彩的网络广播。祝福您平安愉快。